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继续上个礼拜所交通的。那么我们说，自从有了弥赛亚国的应许以后，你知道说在以色列人里面有一般人叫做渔民，或渔民就是剩余的渔，余下的渔，渔民，或者称作移民，移民就是遗留下来的移民，不是整个的以色列国。你看见整个的以色列人呢，你知道他们自从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从那里呢，他就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用今天的话来讲，学会了做股票啊，因为他们本来是很好很好的农夫，是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他们就学会了做贸易，所以每次讲到巴比伦，你看都跟经济的繁荣有关系。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以色列人就变成很成功的商人。那么从那里呢，为着要得着整个的世界，所以呢，他们就分散了，有的后来就到了伦敦，有的到了纽约，有的到了圣保罗，有的到了上海，到了好几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从此以后，你看整个以色列家慢慢的就被分散了。那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知道还有一班剩下的，他们因为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国要来，他们现在不甘心被分散，他们不甘心在那里不甘心在那里做生意，他们不错，他们做生意个个都发达。所以我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把世界的财富分作三分之一的话，大概有一三分，分作三份，有一份大概就是犹太人的。如果大家到这个巴西去，你会发现很多的财富就在犹太人的手里，在美国也是如此，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所以果然这些人他们得着了地上的祝福，因为神老早应许要把地上的祝福给他们。可是不要忘记了，神的祝福有上好的，有次好的。什么祝福是摸着神忠心旨意的？那就是上好的。那个时候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慢慢的从巴比伦，从那里慢慢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得着了一般的傻子。这一般人呢，就是所谓以色列的渔民或者剩下的百姓。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你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几百万的犹太人被掳走啊，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5万人呢，他们最后回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呢，自从在巴比伦生根立基以后，没有理由回巴比伦，没有理由回耶路撒冷，因为在第二代的犹太人，他们根本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虽然老的一代非常想念他们的故乡，但是因为已经到了这个风前残烛的时候，等到虽然他们想念他们的故乡，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是在陌生的地方已经生根立基了。虽然他们很想回去，但是现在他们的身体的力量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老的有异象，老的看见过耶路撒冷，但是老的不肯再回，不可能，不能再回去了，难得再回去了。那么这个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耶路撒冷，他们在巴比伦已经有了很好的建树，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有各方面都很好了，然后呢他们可以发展他们的天下。但是很感谢主，有一般少数的百姓，剩余的百姓，他们愿意体贴神的心，他们知道说神的话，他们知道说虽然神把我们像根一样的拔起，但是70年以后要把我们带回来。虽然在这70年里面我们在那里有了建树，现在总算是我们有了成绩，我们可现在我们也有了家，我们也有了财产，我们也有了财富，儿女的这个教育也都有了着落。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可以忘记耶路撒冷，但是这些人他们因为记得神当初把他们带到巴比伦，目的是要医治他们的疾病，但神最忠心的目的还是希望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弟兄姊妹， 等到七十年以后真的回到耶路撒冷的只有五万，是少数又少数的一般人。但这一般人他们不甘心神的见证荒凉，他们想说如果我们不回去，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巴比伦，或者从巴比伦这里就到了纽约，到了伦敦，虽然我们的子子孙孙有了前途，虽然我们可以掌握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得着一些的世界，但神的旨意怎么办呢？你虽然在诸城中最小的，但他们知道说弥赛亚要从哪里出来。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有几个博士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去的时候问说基督当降生在何处，你看那些圣经背得滚瓜烂熟的人告诉你说在伯利恒。那如果有一天弥赛亚要从伯利恒来的话，要再从伯利恒出来的话，那就证明说必须有一班人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把耶路撒冷城重建，重建圣殿，然后重建四周围的乡村，一直等到有一天弥赛亚果然降生在伯利恒，果然进到他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有一般以色列的渔民或者说剩下的百姓，他们拒绝荣华富贵，他们拒绝在那里为自己而活，他们现在回到荒凉的乡村，没有人要回去的。弟兄姊妹，就做世界的趋势来讲，你只有从巴比伦那里到纽约去，到伦敦去，到任何的地方去，但是就是不要回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荒凉了七十年，整个的城变成个荒凉的空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你看你说七十年那个过程里面的耶路撒冷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人烟的地方。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得着一般的人，这一般人呢，他们宁可未做神的见证。感谢主啊，如果不是这一般人回来的话，弟兄姊妹，伯利恒不会重建，伯利恒大卫的城，或者说如果耶路撒冷城没有重建的话，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救恩就不可能从他而出，我们今天这些人就灭亡。但是感谢主，有一班犹太的渔民，他们记得亚伯拉罕的约，他们最荒凉的时候他们记得大卫的约。从人的角度来看，现在以色列应该是亡国了，从人的角度来看现在应该是混乱了。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现在就是大趋势来讲，谁不愿意为自己啊，谁不愿意为自己的下一代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着下一代应该留在巴比伦，为着下一代应该到纽约到伦敦去，有谁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只有那些真爱主的人，只有那些知道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的人，只有那些人知道说整个的旨意和一个国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等候那个国的降临，等候弥赛亚国能够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就借着少数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把圣殿重建起来，圣城重建起来，把四周围的乡村包括伯利恒在里面也重建起来。那这样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座圣殿已经摆在，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伯利恒城已经是一座的城，现在我们的主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有一班神的百姓，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他们懂得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他们也知道说将来那个预言一定要应验，他们为着那个而活着，他们为着神的话而活着，他们为着神的见证而活着。那感谢主，这一班人里面包括好多人，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西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弟兄姊妹，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弥赛亚。
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拒绝从那里到伦敦到别的地方去。不止如此，你还记得有个女先知名叫雅拿，名叫雅拿，你看见说她也是一个等候弥赛亚的人。约翰，施洗约翰是如此。为什么约翰，就是后来主的门徒约翰和安德烈，为什么会和约翰，施洗约翰在一起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约翰和安德烈也是这些渔民里面的一个，他们是迎接，是等候弥赛亚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没有神恩待他们，像西面果然亲眼看见弥赛亚，所以他说，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何等可惜，其他大几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的眼睛看不见？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前途，想到他们自己的祝福，想到他们自己的繁荣，神既然赐福给他们，说这个地是你们的，结果你看他们果然出去征服了这个地。今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今天这个地实在是他们征服的。你看见说不止经济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到了美国，中国人可以说常常总是出人头地的。在如果你到了纽约，特别是犹太人特别多的地方，中国人有一件事要认输的，他可以胜过所有的人，但是稀奇的很，就是比不过犹太人。你会发现那些犹太人，他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智慧，非常非常的聪明。我们要看见说，如果你把科学家做个统计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都是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如此，到今天还是如此。有许许多科学家，他们所流的血还是犹太人的血。弟兄姊妹，神照着他的应许，仍旧祝福他们。我们的神啊，太大太大了，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关心神的旨意，你如果不要神最好的，你要神吃好，神仍旧给你，神仍旧把祝福带给你。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谁真的看见了我们的主第一次再来呢？第一次来呢，弥赛亚来呢，很明显的就是犹太人中间的渔民，剩下的百姓。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了，感谢主，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等到主降生的时候，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读的，那圣经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现在大家才忽然明白，原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坐在大卫宝座的那一位，他就是弥赛亚，他的国要没有穷尽。好了，这一节圣经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不错，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应验，所以现在呢，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我们要问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那个时候是不是弥赛亚国就降临了？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看见说，我们的主来的时候，那个国还没有来到。那我现在我要给弟兄姊妹几节的圣经，我想就会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马可福音？这都是很重要的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四十三节，你看这里圣灵啊讲一件事很有意思。这个四十三节，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就那个财主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那弟兄姊妹，在犹太人中间呢，讲到等候神国，严格说来就是指着弥赛亚国说的。 所以圣灵在这里特别说，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证明说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国还没有来，那个时候弥赛亚国还没有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二节，这是强盗说的话，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现在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旁边是个强盗，这个强盗就对主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知道我们的主没有责备他，没有改正他，说你错了，我的国已经临到，弥赛亚国已经，我已经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改正他，证明说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他的国还没有降临，明白吗？弥赛亚国还没有降临，所以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今日你要我同我在乐园里了。那弟兄姊妹，你清楚吗？明白吗？在这里从这一句话你就知道说，到了主钉十字架那个时候，弥赛亚国还没有来。然后我们来看一节很熟悉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盼望大家记得啊，这个都很重要的圣经啊，我下一次也许会问到弟兄们。第六章第十节，这是很熟悉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我们的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当然了，国的降临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一面是指着现在说的，但是将来有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个表现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候的表现一样，愿你的国降临。可见这个国呢是还在将来，不过从主教我们怎样祷告，你就知道说将来有一个国是比弥赛亚国更大的才对，明白吗？就是将来有一个国，这个国里面不只是地上的弥赛亚国，还要比的更多的。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得到一点端倪，每次我们讲到神的国降临，讲到将来有一个国度要来临，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明白，特别是说千年国度来说的，那么你发现一面是为了犹太人，一面也是为了基督徒的，一面你看见已经，一面你看见是今天的，同时呢是将来的，就着实际来说是今天的，就着实现来说是将来的，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在我们的主的日子，在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很明显那个国还没有来到。那么最明显的一句话就是我曾经提醒给弟兄姊妹，你不记得我们的主要升天以前，这个门徒们就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看吗？看见吗？我们的主要升天以前，以色列人会说，现在是不是你叫弥赛亚国降临的时候？主说这个时候，这主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信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可见呢，以色列国还没有复兴，我们的主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还不是他升天的时候，清楚吗？很清楚。所以你把这些地方圣经读过了以后，你就晓得说，虽然我们的主神已经把大卫的位给了他，而且他要做雅各家直到永远，但真正他坐在宝座上，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还没有发生。那我们看看在保罗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有没有发生，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这个很重要的哈，第一节， 提摩太后书大家都知道，这是保罗要去见主以前最后的一卷书，书信写给提摩太，他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你记得啊，将来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这些都是将来的，清楚吧？一面来说，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中间，主的国就在我们这里，这个等一等有很多的圣经是这样讲的，不错。但就着另外一面讲，就是神的旨意来说，将来有一天那个国要显现的，要所有人都能看见的。所以呢，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告诉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基督的显现，凭着他的国度来祝福你。那么弟兄姊妹，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都是将来的，所以很清楚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弥赛亚国到了提摩太的时候，到了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还没有来。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另外一节圣经，那么把这几节圣经加在一起就很清楚了啊，这像铁的圣经节一样。那么这个盼望每一个大家都会记得。我们看，现在来看最后一个地方，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那第七位天使吹号，你看见没有？第七个，这是最后一个号了。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上这个国要变成什么呢？要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直到永远远。那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弥赛亚的国来到了。那弥赛亚国在什么时候来到呢？那就是七之号。如果是第七之号，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要回来以前，等到我们主回来了，这个国就开始了。所以很明显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到七个号，我们还没有到第七个印。如果我们知道读圣经，我们读启示录就很清楚，我们今天大概在第五个印和第六个印中间。所以我们晓得，如果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那么弥赛亚国才来的话，那可见到现在呢，弥赛亚国还没有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来，准确的时间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乃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后，然后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弥赛亚国就来了。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把这样的圣经啊都读过了以后，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很清楚了。那现在我们要稍微说一下弥赛亚国会是什么样的国，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现在要根据圣经，要把圣经里几个重要的圣经节呢，我们把它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就知道。那么根据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有一天弥赛亚国一定要来。那么有那么多应许，神的话一定会应验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话怎么讲呢？神的话是不会废去的。那么在神的思想里面，一直有一个国在那里的，那个国一直在那里的。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圣经，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你们看看，这个很清楚的一段圣经。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坐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山羊一般。记得这个审判不是大宝座前的审判，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是千年国以后才有的。那么这个审判呢，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绵羊和山羊的审判。现在我们只读一个地方，三十四节。于是向那右边的，就是向绵羊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可见有一个国是从创世以来已经在父的旨意里面，这个国呢是从创世以来就为有一般人预备的啊，这一点很清楚。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整本的旧约就是预言这个，就是预言这个国将来怎样的来到。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让圣经呢给我们一点形容，到底啊这个弥赛亚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呢稍微把它介绍一下。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啊。我大概的说一下，就是当我们的主啊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呢、啊、他们才发现原来啊他们所定十字架那位主耶稣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现在他们懊悔了，现在他们就像那个约瑟的兄弟一样，约瑟的兄弟把约瑟卖了，但是有一天你看见约瑟要和他的弟兄相认。我们的主就是在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后，你看见他要和他肉身的弟兄相认。但是就是相认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通通要仰望他，因着仰望他的缘故，这些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这一点要清楚的。那这些人他们怎么得救呢？因为他们仍旧是因为仰望他的十字架而得救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得救就是保罗所说，然后以色列来全家都要得救。不要忘记，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犹太人如果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仍旧可以上天堂仍旧得救，没有这件事。我们知道说自从我们的主定了十字架以后，人对于整个的救人到底他的前途如何，乃是根据他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所以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特别的选民，所以呢好了结果他们全家就要得救，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信不信都要全家得救，没有这件事。我们要记得以色列全家得救乃是指着这一般人他们亲眼看见弥赛亚。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些还留下的以色列人，这些人他们是拒绝向敌基督拜的，他们是拒绝，可以说他们是经过许许多多的大灾难，他们真的经过了好大好大的苦难。但是最后呢，他们发现原来他们所定的主意定死的主耶稣基督原来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就悔改，他们就相信就仰望我们的主，结果他们就得救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全家以色列全家就得救。那么然后呢，以色列国弥赛亚国就降临，我们的主就坐在宝座上。那不止如此，你知道说这些得救的犹太人，不要忘记了，不要弄错了，这个是得救的犹太人。所以虽然弥赛亚国是政治性的国，不错，将来是个政治性的国，因为很明显你读圣经的话你没有办法把这一点把它忽略了，不可能，因为讲的公义讲的和平讲的这些，那你没有办法把这一点把它拿走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在这个时候那些得救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做了列国的祭司，就做了许许多多的祭司。那么什么叫做列国的祭司呢？列国的祭司就是说他们就把他们这些万民呢就引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弥赛亚国这个国呢，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复兴，那么大家呢就对我们的神有了认识。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的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要紧。那现在我们读几个地方圣经好不好？我想慢慢我们就会明白，有几节的圣经我们需要读一下，这就是将来弥赛亚国要发生的情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以赛亚
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就是812页哈，两节是圣经的812页。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弟兄姊妹，你明白吗？那个时候，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国成为吸引的中心，因为你知道，这个所有还剩下的百姓，他们仰望我们的主，结果以色列全家要得救。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就变成了万国吸引的中心。所以圣经说到了那个时候呢，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地各地的人，他们都要因为看见这里乃是见证，这里乃是整个见证的中心，所以他们被这个见证吸引住。所以呢，你看众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下面说，必有许多的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这个不是指以色列人说，这是万民说的，清楚吧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这个地上的这个剩下的那些百姓怎么样，他们要怎么，他们要说，来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这个话说在以色列人口中不稀奇，说在中国人口中才稀奇，说在美国人口中才稀奇，说在苏联人口中才稀奇。那弟兄姊妹记得，等到弥赛亚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那个时候以弥赛亚国那个掌权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地上仍旧有列国，不过那个时候呢，弥赛亚的国的版图呢就不像现在那个弹丸之地，就不是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是从什么呢，是从埃及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那个的的确确就是弥赛亚国掌权的范围。那么因着神与他们同在的缘故，你看见神最初最初的旨意慢慢要成就了。那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就很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这个他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和平的弥赛亚国，这是个政治性的弥赛亚国。你肯定会发现说，那个时候呢，的确等到弥赛亚国出现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光景应该就是和平的光景。所以那个时候第五节，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那下面我想我们就不去读它了。那这是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就知道说将来呢弥赛亚国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下面我们再读一两节的圣经，就是61章，以赛亚61章，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着他们的荣耀自夸。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就是应验在弥赛亚国，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主回来的时候，那些得救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做列国，要做什么呢？这里说要做耶和华的祭司，然后呢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那么这些人到底做些什么呢？你看很稀奇。我们来看第撒迦利亚书第八章，撒迦利亚书第八章，是1116页，116页啊，第八章，我们来看20节。那现在我们仔细读下来，这些圣经就会懂了。不知道我们读圣经读了一半都不太会懂得的，因为我们一直是用基督徒的眼光来读，有一些圣经读不懂的。第20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不是个大的复兴？这个属灵的复兴到一个地步，现在呢，那个外邦人十个里面必有十个人，然后一定要拉着一个犹大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万山都要流归一座山，弟兄姊妹，你看见印着神的荣耀，印着神的同在，充满在整个的国度里面，不只是和平，不只是公义掌权，结果你看见这个地方变成被人吸引的地方，人看见说，今天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个出世的东西，圣经里所讲的就是说这些人所有不可能的结果能够实现在地上。那个时候没有暴力的问题，那个时候没有治安脱序的问题，那个时候的光景就是因为弥赛亚国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神的同在，有的人就拉着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个这个是，如果你是千禧年前派的话，当然你很明显这个是指着那个指着弥赛亚国说的。那如果你是千禧年后派或者无派的话呢，那么他们解释这段圣经就说，这段圣经啊就应用在今天，意思就是说我们才是真的犹太人。如果我们的见证美好的话，那么很多基督徒他们很多不信的人就会对我们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你们在哪里，你在哪里聚会，我要跟你一起去聚会，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到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可是呢，这个后派和无派，因为他坚持说这个只应验在基督身上，所以认为就没有弥赛亚国了。其实我们回过头等一等，我们要看见这两个应用都是对的啊。那么就是因为后派或者他们相信说这是应用在基督身上，所以他们相信主再来以前有一千年那个福音会传到一个地步，就是这种情形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很清楚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你从这些地方呢你就很清楚那个弥赛亚国那个时候的光景。这圣经用很简单的就把它大概给我们描了一个轮廓。那么这里面呢可以说有三点非常要紧，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啊，我觉得有两节圣经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巴谷书是1100左右哈，那么应该是1100页，我们看第二章第14节，这里有一句话很稀奇啊，弟兄姊妹，到现在没有实现过，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今天不是如此，但到了弥赛亚国来的时候，你不管你在什么大学读书，你不管你在什么光景里面，那个时候圣经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这个是弥赛亚国的时候的光景，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人不相信神，那个时候这个不光是信不信神，而且他们认识耶和华荣耀，他们认识耶和华的荣耀，不光是知道宇宙的有神，而且知道他的荣耀，认识耶和华荣耀，那个知识呢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不止如此，我们再来看以赛亚第十一章，以赛亚第十一章第九节，以赛亚第十一章第九节，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或者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么那个就是在千年国的时候要发生的事。 神认识神的知识要遍满全地。那这一点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主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那么这个我想我们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弟兄姊妹清楚吗？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我们的神要做全地的王，因为我们的主那个时候要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所以你看见吗？虽然宝座是以色列家，但是影响所及是全地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的主真正的不只拿到了那个这个地契，而且他实在收回了所有的版图，他实实在在的做王。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王权是伸展到全地球每一个角落。那么这个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做了全地的王，这是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这里很清楚的。然后我们看以赛亚第四十二章，以赛亚，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我们好不好读第三或者读第一节开始啊？四十二章第一节，弟兄姊妹，这个很熟的，我们读新约常常引它。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这就是指我们的主说的，他必将公理传到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那这个明明讲的我们的主，对不对？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散党。下面说一句话，这个我们做基督徒从不经常不大懂得的。他说直到他在地上，在地上啊，不要忘，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千年国应验在弥赛亚国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这就是很重要的一节。然后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耶利米二十三章，耶利米二十三章呢，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六节，我想这个很清楚了啊，这个非常清楚。九百十一页，两节圣经的，两节是圣经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下面说在地上，不要忘，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一段圣经真正严格的具体的实行实现乃是在弥赛亚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是全地的王，因为根据路加福音那里很清楚，我们的神把大卫的位给了他，而且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全世界那个敬拜也是一个，这点非常要紧啊。那个敬拜是个普及性的敬拜。那么我想有几节的圣经我们需要读一下，就是以赛亚书第十五章，四十五章，不，对不起，四十五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四十五章二十二节，好，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啊，盼望你们能够记得，就是有一天到了弥赛亚国之后，这件事情要发生的。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22节，对，那这里怎么说？你看哈，这个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这不是指的以色列人啊，就是地级的，包括巴西的，或者包括很遥远冰岛的，包括南极北极的，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只做自己启示，我口而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下面一句话，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启示。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不光是指着地上，这不光指着以色列人说，这是指着全世界说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归向神是世界性的，那个时候不光是现在弥赛亚国，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第24节，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然后下面说，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将来弥赛亚国临到的时候，你看见全世界有的一种的光景，跟今天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还有一节很惊讶的圣经，撒加利亚书第13章，我想多翻几遍大家圣经就熟了，从前翻撒加利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现在多翻几遍就行了。撒加利亚书第13章，这是1120页，第13章第2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除掉偶像的名，不是指着以色列地说的，是包括台北，包括台中，包括鹿港，包括花莲，所有这些都弄在里面。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你看见这些通通没有了，很清楚。那日我必从地上，这是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你知道为什么吗，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啊，龙啊已经怎样？那个迷惑的已经被捆绑起来，不再迷惑人。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所以这样的暴乱，所以这样的混乱，所以虽然这样的不好，弟兄姊妹，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所以在那1000年，那个龙已经被用链子把它捆绑起来，叫它不能再迷惑列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那个时候偶像通通要出去，那个这个龙的影响力就达不到了。但到今天，你看见那个龙的影响力仍旧在那里，撒旦影响力仍旧在那里，但有一天1000年的时候就不再受这些迷惑。那这个你就可以想象，那种的国度一定是大同的世界，那种的国度一定是和平繁荣的世界。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再来看以赛亚撒加利亚这个14章，同样的一卷书，14章第16节跟第17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比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弟兄姊妹，这个本来是以色列人做的事，现在圣经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比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祝守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公义要掌权的，那么这个呢，可以说等到弥赛亚国的时候，一面你看见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大地，第二你要看见我们的主坐在他的宝座上，以色列家的宝座上，他影响所到的结果，叫十个不信列国的人要拉住犹太人说，让、这个让叫我们与你同去，因为我明显看见神与你同去。所以你很清楚，这个当在全那个时候，在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凡是这个相就得救的那一班犹太人，就做了万民的祭司啊。所以我想，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弥赛亚国大概的情形。我要说是大概，这只是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 还有很多是圣灵没有启示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只知道这么多，因为圣灵只启示这么多。凡是没有启示的，我想我们就不能去猜测它了。好，我想关于弥赛亚国我们就可以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对弥赛亚国应该有了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认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难怪后派跟无派要说这些根本就用在我们的身上，只有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会告诉你只有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为你明明有好几节圣经是根据的。我先把这几节圣经根据给弟兄姊妹，因为这的确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我想我们先把它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这个把罗马书第九章这个可以说无派啊跟后派这个最喜欢的几节圣经，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不是，这是自圣经根据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的确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几节圣经。第九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你看啊，这里说，这是219页，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你看见没有，也不因为是亚伯兰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这里特别重在哪里呢？重在就是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亚伯兰的后裔，因为亚伯兰后裔还有以实玛利，对不对，就都是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重要，我们要特别注意圣灵在这里所启示的，你要懂得他圣灵在这里要说什么。然后第八节很重要，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从应许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弟兄姊妹，你清楚吗？意思就是说只有以撒生的那才是后裔，那才算是后裔。那么很明显圣经别的地方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凭着应许生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只有唯独那应许生的才算是后裔。那么这样的话很清楚了，所有亚伯拉罕那个给亚伯拉罕那个约的应许应验在谁的身上呢？就自然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无派跟后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坚持说没有这个千年国这件事，或者说是主要来以前的一千年要发生的，并不像前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所领会的，他们不相信说真正的在地上有这么一千年的政治性的国度，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说今天我们基础一切都是属灵，都是属天的，神明明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很明显这个今天这个国是属灵的，一点都不是政治性的。所以当然了，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知道所有关于以色列关于亚伯拉罕的约也好，大卫的约也好，它很自然的怎样的就用在我们的身上。比方说这些弟兄姊妹会告诉你说这个我们的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怎么做的呢？因为我们的主那个做王的模式就是大卫的模式。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呢？他是先受苦后得的荣耀，先卑微然后升高的。所以你看看我们的主今天就叫我们想起他的确是比大卫更大，他的确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属灵的领会的话，有没有错呢？一点错都没有，的确是如此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很重要的圣经的根据。那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28节， 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这个第二章二十八节哈，我在两百十一页，这非常重要哈，我盼望弟兄姊妹能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圣经根据。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解释的话，那你知道说我们才真的是以色列人，我们才真的是受隔离的，我们才是真的犹太人，因为我们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你从这些圣经，那么难怪你这般弟兄们，凡是应许犹太人的，觉得根本都是用在我们身上。这样做有讲有没有用呢？这样讲没有错。所以我们看是有他的道理，有他的根据的。好，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三节，这也很重要的圣经节。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我们才是真受隔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根据这一节圣经呢，很明显的，所有关于以色列的那些约啊、应许啊，自然的就用在我们的身上。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到底有没有弥赛亚国呢？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个人的领会是这样，你不能因为今天我们处在新约，我们就把所有旧约的话、神的话都否认了，不能。我们的神在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是完全照着他字面来应许，也是照着字面来应验。所以如果我们很轻易的认为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这些人如果神对待属地的子民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对待我们也是一样。因为照着我们今天属灵的情形来说的话，我们也是没有希望、没有指望的一般人，如果光照着我们今天的光景来说。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耶和华的约，不是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是要按着字面来应验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因为否则的话，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就不知道怎样来跟随主。那个可以说是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你只要看我们的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人，你就知道神怎样对待我们。虽然以色列人荒凉失败到一个地步，神说我应着亚伯拉罕的约，我不肯毁灭他们。弟兄姊妹，今天你看神也是这样，为着他永远的旨意，他仍旧留我们在地。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怎么办？这些弟兄们，这些圣经节难道引错了吗？没有引错。你读保罗的话很清楚很清楚，保罗向来读创世纪第十五章根本都不懂的，因为在没有信主以前他根本都不懂。他每次读到那里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他自然然的就引到自自然就想起属肉身的犹太人，很清楚他自己的骨肉、自己的同胞。但是感谢主，我们如果读加拉太书也好，或者读罗马书也好，你就发现有一天当保罗在那里读这个读创世纪的时候，忽然间天上的光临到他。因为你记得吗？那一次神拉着他的手从帐篷里面出来，然后神告诉他说：“你会数天上的众星吗？你能不能数得过来？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么弟兄姊妹，忽然间这个保罗眼睛开启了，原来神的子孙后裔有两般，一般呢就像地上的沙那么多，一般就像海上的星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人，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的，我们都没有受过隔离，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神天上那般的子孙。弟兄姊妹， 神说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那是在律法之前。那我们今天怎么称义的呢？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一般人呢，原来就是神天上的子孙，而以色列人呢，乃是属地的子孙。现在清楚的很，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等到你到新约的时候，你看见在教会里面，这些人都是以信为本的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做他们信心的祖宗，就好像以色列人以亚伯拉罕做他们肉身的祖宗一样。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难怪圣经告诉我们，海边的沙也告诉我们天上的星，因为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都是指着基督徒说的。沙乃是指着地上的犹太人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分得很清楚，所有地上的祝福都是给犹太人的，所有天上的祝福都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一再的劝弟兄姊妹不要和犹太人做生意，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要祝福他，你和他做生意呢，你口袋的钱就跑到他口袋里面去，因为主祝福他，主给他说地上的祝福。那你说好了，我的钱被他骗去，你又不能去告他你是基督徒，结果你只好到神的面前去，也许你落眼泪，也许你悔改，也许你认罪，你更爱主了，更亲近主了。弟兄姊妹，你得的是什么？你得的是十字架，你得的是属天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永远把属天的祝福给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真以色列人呢？我们真以色列人，我们真的是受割礼的，那是告诉人说，原来我们就是属天的那一辈人，所以是真的，是真的，并不是说他们就不是了。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那这样的这不是，因为他们是属地的，我们乃是属天的，我们是以信为本的，他们是以肉身为本的。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明白了。很感谢赞美主，就是为着神那个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你知道有一天弥赛亚国要来到。那现在你可以肯定的，弥赛亚国不是为着我们的，弥赛亚国是为着以色列人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在千年国里面，在千年国里面有没有一份是为着我们的？你如果读成本的新约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很清楚了，你发现无派跟那个后派的弟兄姊妹所争执的没有错，他们所看所着重的乃是属天的那一部分，用在属地的子孙像沙一样的多，一面是用在属天的子孙上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弟兄姊妹，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注意到地上的国度，当你注意到政治性的国度的时候，那个是弥赛亚国。等到你注意属天的，你注意到属灵的时候，有一个国，这个可以说是千年国里面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那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到底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是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那么等一等我们就很清楚，果然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圣经里面的新约里面的启示是往这个方向去的。那么很不幸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呢，也许为着争执的缘故，特别如果我是前派的话，我就坚持这些都对的，所以我越来就越去注意这一面，其实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平衡的。那么在我们呢往前看以前，我们要多看一叠的圣经，那么这一节圣经呢，就可以解开我们一部分的谜了，就可以把我们从那个这个思想的那个这个框框里面呢，就可以挣脱出来，叫我们能看得更远，看得更大。我想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开启眼睛的一节圣经，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很清楚。我读给弟兄姊妹听，167页，3章21节，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那弟兄姊妹，这里有两句，有三点要注意的。第一，天要留他，一直等到什么？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反过来说，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万物就复兴了，对不对？我们讲了万物复兴，讲了好久。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印象很深很深的。我们今天渐渐的老去，我们渐渐的朽坏，万物都在那里叹息，就是等候种子的显现。我们巴不得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穿上荣耀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些圣经的引来引去都是对的话，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穿上了肉身的身体，不是穿上了荣耀的身体，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这个所有的衰老的迹象在我们上都没有了，罪的同在也没有了，你知道吗？主回来就是这样。那么所以难怪那些无派或者后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觉得很纳闷，如果真的将来弥赛亚国来，就像圣经里面，就像这个前派的人所强调的话，那表示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也在弥赛亚国里面，那我们的身体是没有罪的荣耀的身体，对不对？因为不能再犯罪了。那么我们呢，这个所有的老啊各种的通通没有了，那么这个很明显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身体要变化和他一样。那么弟兄姊妹，那我们应该很自然的，我们是在属天的境界里面。那么现在呢，有的人告诉我们，如果千年百这个弥赛亚国是对的的话，那么好了，这个时候你看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体就摆在有的人在地上还是普通的身体哦，那你还要和他在，然后呢有的人说，那么这样的话基督可能在地上做王，也许要管十座城，要管二十座城。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有的人说不能想象。你想想看，现在到了有一天，这个地上就好像我们就像天使一样了。那个时候身体啊也是荣耀的身体，那么一下从墙那里就钻进来了。那么然后呢，然后掌管万国。那么这个时候人家说，这个你怎么想象啊？你怎么可能？怎么这个社会是一个很混合，一个属天的又是属地的，怎么混在一起？大家很难很难想象。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无派或者后派，特别是无派的弟兄姊妹认为说不大可能有这种情形，如果有这个情形通通就乱掉了，对不对？明明给我们看见将来万物要复兴，万物复兴就是告诉我们到那时候连蚊子也不咬我们了，到时候我们就脸上的皱纹也没有了，那个时候的照片一定是最好看的。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二十岁的时候还是三十岁，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但那时候还是认得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还是可以认得的。那么而且那个照片一定是很好看的，而且罪呢不再缠绕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再是肉体的瞎子，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脾气了、现在大家还是有脾气，有的时候我们说没脾气是没办法的意思，有的你的丈夫比你强，所以你就好没有脾气，但是弟兄姊妹到那一天呢，从根来说就没有了，因为那个罪根那个整个通通不在了，你就完全离开我们了，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就像他一样，我们要像他。那么弟兄姊妹，这样一个荣耀的日子，你会想象到再要回到这个地上来，这个地上我们本来就不大喜欢了，然后再回到这个地上，然后呢又这个就像那个千年国里面那种情形，那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大可能的。所以这里非常重要，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是主回来的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一点非常要紧。可是下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万物复兴的时候啊，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那就告诉我们说，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先知一直在那里讲，一直在那里讲万物的复兴，他一直告诉我们万物复兴的情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明白，原来啊在弥赛亚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万物统统要复兴。如果万物要复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弥赛亚国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你讲的万物复兴就指着宇宙万物都复兴说的，包括我们这个地上的生命，包括我们这个生命来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那个复兴绝对不是指着地上说的，因为整个宇宙今天都败坏了，我们说过黑洞在那里呼喊，我们知道那个中子星在那里叹息，这个绝对不是地上的，是整个的宇宙都在那劳苦叹息。所以如果复兴的话，你看你的那个影响的范围绝对不是地球的，应该是宇宙性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
弥赛亚国里面那个万物复兴的情形，不过是整个宇宙万物复兴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说千年国里面那个国的范围是绝对不是仅仅地上的弥赛亚国，一定包括了一部分是属天的部分，而这个属天的部分一定和那个天上星星属天的子孙有绝对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否则的话我们的观念一直所想的就是地上，而且所想的就是弥赛亚国如此而已。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弥赛亚国是为着以色列人，为着教会，弟兄姊妹，这就是你每次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给我们所看见的天国。我想关于这个我们要慢慢再说，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不能够太快。但是呢，在我们进到那个范围，荣耀的范围以前，我想我特别要把在圣经里面关于弥赛亚国里面万物复兴的情形，我想我指给弟兄姊妹看，那么这样我们就晓得到那个时候重点是重在万物复兴，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现在呢，我把那个万物复兴的情形呢点给弟兄姊妹看。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或者这样好不好，你如果读的话，你一定要从第十一章读起，第一节读起，你就会很清楚，这是指着弥赛亚国说的。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你看呢，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就指着弥赛亚说的。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你看，这是弥赛亚国，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的一带子。你看，这世界大同。然后下面第六节，这就是万物复兴了。你看，豺狼必与绵羔羊同居，豹子和山羔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这是毒吗？叫什么蛇？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物。那弟兄姊妹，这个光景就是万物复兴的光景。你看见动物它那个背叛的本性完全被拿走了，你看见吗？现在狮子豺狼可以跟绵羊同居，而且呢，当初神创造狮子的时候，你们去读创世纪，最早的狮子是不是吃肉的？你们如果仔细读圣经，我想我们请我们在座的一个医生周王弟兄告诉我们，这个根据创世纪啊，这个最早的狮子吃什么的？吃草的。你们去读圣经，圣经明明那里告诉你，创世纪是吃草的，不是吃肉的。那么是，但是你看，等到现在他是吃人的，现在吃人的。那么等到将来恢复到这个复兴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你，狮子比吃草与牛一样。清楚吧？那么那个时候呢，而且那个吃奶的孩子能够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比按手在毒蛇的穴上。你看见没有？一样东西能伤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万物复兴了。那个时候龙被捆绑了，不再迷惑了，所以难怪你看见万物复兴的情形。那么这个一点都不错，我们呢也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是以色列地上，是地上的情形，这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这是一节的圣经，盼望这些一节的地方圣经，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然后我们看35章，以赛亚35章，这个多半都在以赛亚哈，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以赛亚35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 你看沙漠要快乐像玫瑰开花，到那个时候你看沙漠要变成良田，从沙漠会涌出江河来。你看沙漠不可能，今天不可能这样的，因为沙漠乃是被咒诅过后的情形。那么现在你看整个的次序翻过来的啊，所以沙漠也像玫瑰开花。你看这个就是万物复兴的情形。你再读第六节啊，第五节，你看啊，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没有残障这个情形了，没有了，你看见没？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舞，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涸之地要变为田园。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整个大自然就变了，我们整个的环境改变了，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乃是在我们主回来以后，特别在千年国的时候，你在地上那个这个情形的确是这样的情形。那么那个时候的经济和激励怎么办呢？经济和激励，我们来看第五十五章，五十五章，五十五章第十二节跟十三节，你们欢欢喜喜而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啊。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听这个叫什么什么第几交响，田园交响曲，那个大山小山都要歌唱的，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带起激励，凡石榴长出带出激励，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够剪除。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万物都变了它的样子，都变了它的性质了。本来有荆棘和激励，是因为人犯罪以后那个咒诅的结果，地才长出荆棘和激励。那个时候就不再有荆棘，不再有激励，换句话说就不再有痛苦，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弥赛亚国，人如果还留在地上的话是这样的情形。所以难怪啊，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宁可喜欢做这个弥赛亚国的国民啊。因为有的人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复活了以后啊，这个变了身体以后啊，那么当然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像他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再也没有夫妇的关系，对不对？有时候你很清楚夫妇关系是地上的，但是弥赛亚国还是有的，还是可以生儿养女，那么又是像刚才所形容那么好的世界。那有的基督徒到这里说，哎呀，我还是宁可做这个比较好啊，还可以在地上生儿养女。那么现在这个没有多少时候了，所有弟兄姊妹，所有基督徒要珍惜今天。今天主所给我们的家是今天，特别在地上，有一天这些关系要过去的，所以要特别珍惜现在主还给我们的一段的时间。那如果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弥赛亚国，那当然就是不同的。但是弥赛亚国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信主的人直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的确是那个是万物被复兴的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地已经变成天堂，天更是天堂。所以如果天是我们的，天是我们的祝福，你要相信主所给我们的比这是更好的。所以不要太羡慕啊，这个只是给我们知道一点大概的情形。那么好了，经济激励也没有了，然后我们看那个时候人到底活多长啊，这个我想也是我们所关心的。你再看以赛亚六十五章，以赛亚六十五章二十节，以赛亚六十五章二十节，是八百七十七页哈，二十节，其中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万物复兴的时候啊，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完全全说是人可以不死了呢？因为那个时候死还没有丢到阴间去。死什么时候丢到阴间呢？是过了千年国以后，你记得死才丢到阴间里，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有死。但是呢，已经很多很，我们知道已经都大部分都已经是复兴的了，可以说慢慢可以说已经往最完全的方向。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人活得很长很长的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百这个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好了，弟兄姊妹，这是地上的光景。那如果讲到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罪要完全的脱离我们，肉体要完全的脱离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
如果主为着地上的百姓有这许多的预备，你看见主对天上的百姓也有他自己的预备，那么稀奇的很。我留下一点，故意不去说他。当我们讲到这许许多多的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到地上的，你没有讲到太阳系，没有讲到宇宙的。但圣经里面最少有一节的圣经讲到太阳系，讲到宇宙万物的复兴。那只要有这一节的圣经存在，你就知道说千年国是比弥赛亚国要大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主所得着的百姓像沙那样多，为着以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你知道有一天弥赛亚国要出来。我们这些都是以信为本，我们以亚伯拉罕做我们信心主从，我们都像信一样的弟兄姊妹，属天的祝福也要领导我们。到了千年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只是地上的万物复兴了，你看你整个的宇宙万物也都复兴了，那个影响的范围不只是地上的，也是天上的。那我们这些人是属天的，我们的祝福也是属天的。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一同来看，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勉励我们，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更多的爱他。现在你就会懂得一句话说，当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今天我们要吃得饱，只要穿足就可以了。今天实在说来，我们所求的一个安定的生活，儿女有好的教育，弟兄姊妹，这都包括在这些里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都要赐给我们。我们怎样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就好像当初的那些剩下的犹太的百姓怎样来求弥赛亚国一样。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个眼光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生活就不是这样，可怜的很，弟兄姊妹。今天主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所要的也不过就是地上的一点点，就是。但是主给我们的祝福不止这么多，主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弟兄姊妹，这个小群乃是指着所有神的儿女说的，指着教会来说的，神乐意把一个国赐给我们。感谢主，下一次你就看见说犹太人怎样等候弥赛亚国，我们今天也是为着将来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而活着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保罗要离开这世界以前，他对提摩太说，他怎么嘱咐，他在神面前嘱咐吩咐提摩太，他乃是凭着将来他的显现和他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他的国都对以提摩太说的，是对我们这些人说的。可见我们知道有一个国度也是为着我们的。那么关于这方面，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说。主如果愿意的话，也许我们下一次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题目把它结束。所以无论如何，希望弟兄姊妹尽可能下一次能够不缺席，能够把这段最重心、最重要也最中心的信息，希望能够听到。我们低头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向你低头敬拜。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只有向你屈膝，因为你从创世以来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国，是我们想也没有想到的，我们做梦也没有梦到的。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当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不只要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不只要向你，而且你要把属天的祝福倾倒给我们。虽然我们在地上有眼泪，虽然我们在地上遭遇许多的艰难，虽然我们今天背十字架，虽然我们被人弃绝，被人践踏，虽然今天我们在地上不为着我们的名，不为着我们的灵在这争执什么，但是我们的主，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没有人不是我们，如果今天为着你撇下这些，主啊，没有在来世不得百倍的，主啊，没有不得永生的。所以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你把一个国要赏给我们。但愿我们不只为着今天地上一点点来活着，叫我们能够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好让你这些更多的加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